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也是这档节目的主播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看理想时刻是文化品牌看理想的一档衍生播客，将聚焦当下大众关心的话题，分享看理想主讲人的洞察。那今天这期分享的是前段时间我的同事嘉瑞和看理想节目《倒霉人生生活指南》的主讲人人类学学者袁长庚老师的一次直播访谈内容。虽然离毕业季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可能也有朋友在七月的时候看到过类似这样的新闻，比如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不爱拍毕业照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疏离，散伙饭也不怎么吃了。于是我们前段时间就请到了看理想非常受欢迎的主讲人袁长庚老师谈了这个话题，00后一代人被逼出集体冷漠。这个题目或许有些耸动，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在社会，都发生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的变化。我们想和袁老师聊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可能是怎么样发生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还在意这样的变化。那下面有请袁老师和嘉瑞。
Hello， 各位看理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瑞。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袁长庚老师来跟我们连线，先请袁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00后，就是被逼出了集体冷漠的一代人。为什么想到这个题啊？就是因为我经常去看袁长庚老师的直播，然后主要是袁长庚老师每次都会非常好的请那个用户直接跟他 call in， 老师很厉害，他能记住很多，但是我觉得老师应该都能记住之前教过的学生，但是有好多次我都觉得很感人，因为老师可以一下子听到那个学生的声音和他的事情，就想起来，哦，你在学校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你挺不一样的，然后你现在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哇，这个老师实在太好了。总之经常去袁长庚老师的那个直播间里面瞎逛。然后呢我们就探讨说这次要聊一个什么题。恰好是最近应该正面连接有一篇报道，就叫做这一代大学生都不拍毕业照了嘛。然后我们就从这个题进去想了一想。比如说我是90后，我是91年的。我就想起来我毕业的时候那天崩地裂，就是还不拍毕业照，我恨不得拉着每个同学聊到凌晨。最后那一天送人走的时候，我是先去机场送了一批人，然后再去这个火车站，因为那个时候好多火车站，火车东站送一批人，火车南站送一批人，就是我觉得我对我大学同学那个感情很深很深。但是比如说现在在小红书上就看到好多人不拍毕业照，然后也觉得自己跟室友的关系并不好，大家只是阶段性的朋友，然后很多同学也根本就叫不出名字，我觉得挺奇怪的，所以就赶紧来问问袁长庚老师，就是有观察到这几届毕业生的这个所谓的冷漠现象吗？而且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我们是集体主义，我们是班级的一份子，但现在好像又完全不一样了，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
我首先接着你的刚才这句话说，就是我觉得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借着这个比较大的平台去澄清一下，我根本不认为至少现代的中国人还是集体主义的，这可能是西方人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会觉得好像我们是一个集体本位或者是关系本位的这样一个社会。但实际上我自己的观察是，其实早在这之前嘛，我记得我刚教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那个时候我的学生已经不吃散伙饭了。我不知道嘉瑞当时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我人生的两次毕业，就是说两次比较大的毕业，不算博士，本科和研究生那次，我觉得尤其是研究生那次，我觉得我大概一个月都没怎么清醒。倒计时之前的一个月，就是因为我在那学校又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的学校，所以整个好像那个六月份就没有清醒过，除了早饭稍微的能缓缓，就大概从中午到晚上就到凌晨一直就这样。但是我教书了以后发现学生已经不再吃散伙饭了。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说，就是大学里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强调说，其实我们不是一个集体本位的一个社会。我们以前总讲就是大学是你进入社会之前的一个预演的阶段， 那实际上，其实现在大学已经被所谓社会渗透得非常彻底，就是它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社会人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在职场感受到的东西，或者说你在一般情况下在你的工作场域感受到的东西，那个跟大学已经没有本质区别。那当然了，就如果我现在跟大家说你离职了，你会请所有的同事吃个饭吗？或者说请你们所有 team 的人吃个饭吗？大多数的可能人是做不到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现象的变化，其实它可能发生在学校里，会让人觉得好像比较突兀一些，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在社会上已经是个常态了，我觉得。
这样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改变了。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学习当然很重要，因为考试成绩很重要，它后面关注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其他的部分也特别重要，就是我是从东北跑到浙江去上大学，我在宁波上学，然后我一去的时候就被整个的那个氛围给震撼了，就是。啊，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经济地区，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整个的那个触觉都被打开了，然后你遇到了特别多很好的同辈。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学习小组，然后大家一起期末的时候疯狂复习，然后考试，然后就是互相鼓励那种。我觉得那种共同体的感觉很好。然后就像其实我现在工作的环境也是这样，大家可能也比较认识看理想的同事们。我始终觉得这样一个氛围是支撑我能活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整个社会的压力也好，然后对未来的那个迷茫感也好，都是靠这些一个一个人，或者是我周围的人给予我的这个力量，让我能这么活下来的。但我就很好奇，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在班级里面、学校里面获取这样的一个同盟，那他们咋跟人建立关系呢？就这种生活的状态能持久吗？
可能他们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跟他人建立关系是必要的？现在就是他这个问题又前置了。我可能说一个爹味儿比较重的话，就我认为至少从人类学或者说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人是不可能没有社会关系的，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关系，亲密关系还是建立社会联系，这个是一定的。没有人可以活成一个孤岛，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太需要再去重复了。但是现在确实需要问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他人是重要的？为什么建立联系是重要的？我不知道这话说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话语是非常割裂的。就一方面，我们比如说在某一集上特别强调那个团结感啊，国家呀、民族呀、社会啊；一方面，其实我们又在另外一集上特别放大个人的力量。特别放大个人的成绩表现，就在这中间，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自然的。你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差不多。那个时候，大概比如大学里有社团呀，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小型组织。就是说，他大概每一个人吧，就是说，你如果是那种特别 social 的那种 E 人，那你可以浮得非常往上，你可以去连接很多的很多人。但是呢，就算是你自己可能不太那个什么的，你也可以在你的宿舍啊，或者说你的三五好友的圈里面待得比较舒服。现在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我不好说它是好是坏，就是说至少从大学的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能感觉到，就是大家确实互相之间，我觉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讲，越来越像日本社会的感觉，就是我很礼貌的不给你增添麻烦，然后我也不太希望你进入到我的世界当中来。就是这个牵扯到你怎么理解他人的问题呢？你觉得他人是一种有必要的一种补充，甚至是你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一个必要的媒介，还是说你觉得他人是一种麻烦，甚至他人是地狱？所以就是今天可能就我们还在担心的可能是个社会学的问题，但是他们已经在哲学上先做出了一个回答，就是对不起，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重要。对，所以你今天好像谈这个话题，就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那就是你们老了吗？你们那代人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已经不太需要了。对。
我看到评论区也有朋友说，大学生是手机社交的一代，包括游戏和追星等等，所以不需要太多具体的交流。然后呢，说现在大学的社团的管理方式也没有以前好玩了，有人会这样讲。看看视频号这边，谁一个人待久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那袁老师，您的学生有那种就是真的靠手机交友找搭子，网上的搭子，甚至是跟 AI 谈恋爱的人吗？
我觉得现在问题就是他们这种事儿根本不会跟我讲，我不属于他们那个可以分享这种 这种话题的老师，或者说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好像跟任何人分享，因为这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些感受。但我相信是一定有这种人的，就算是他没有，比如说有一些很成型的一些行为，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不排斥，觉得把时间或者是精力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也是可以的。
那天看三联的一个报道，还有一个让我特别震惊的事情，就是说，好像现在已经很流行，从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就按照考研表格那个要求去做事情了。就是那个文章里面分享的，应该是个女孩吧，她说她从高考成绩出来那一刻，她就想好了要读哪个专业的研究生，于是她在报志愿的时候，就会先权衡说，哦，这两个学校的这个科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两边保研的概率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做一个选择之后，就找到一个比较容易保研的学校，然后进这个学校，然后一进去就开始为了那个保研的表格去，比如说拼他们的那个 GPA 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真的是现在的现实吗？我确实有一点脱离学校太久了。
我觉得大概这可能也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倒不见得说人人都会这样。但是，我确实经常刷到一些是大家想要提前组宿舍的，这个我知道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行为，就大家提前把宿舍组好，尤其是研究生，这个可能它的弹性比较大一点，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呢，像刚才你讲的那个女生，我觉得她已经有点进攻性的了，就是她会主动去搭建什么事情，可能现在的我的学生里面比较常见的还是相对比较被动，就是他觉得说我不一定是非得去建设一个，但是我希望能够保护起一些东西来，就是至少有一个小的空间是可控的，不会进入到一个失序的状态。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这话一问出来，爹味儿就出
不是
来了。
我，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嘉瑞，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们是做内容的平台。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呢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就是大家老觉得说事情发生了就让它发生，然后更替的就让它更替，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对吧？那这样一种东西，我好像看上去这个所谓的自然的态度，对吧？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了就要去接受它，或者有些事发生它就是合理的。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呢，做一些好像，我们也不说它是正面的倡导，比如说我们还提一些命题出来，或者说再继续一些思考出来。我个人不认为说到了这个年代人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如果历史上文明史里面几千年人都要再考虑到跟他人、跟社会、跟世界的关系，那为什么到我们这代人他就进化到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对，所以有些提问的方式非常老。然后听上去很陈旧，但是那个问题它之所以在，就是因为它大概不是因为只是针对你这代人，或者只是针对谁谁谁这代人，不是的，就是有人类开始，大家就会对爱情啊、死亡啊、社会连接呀、啊，然后对人生意义啊、对彼岸世界啊，就这些问题没有被解决过，所以我有时候也想说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大概可能有些人太大惊小怪了。就你真的觉得你眼前看到这一点东西，好像非常的崭新，就是说人类没有思考过。其实，但是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还是因为大家看的比较少，或者说懂得比较少。而且我们提这些问题，也不是说就是为了说觉得以前的东西就是好的，或者以前的模式就是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也在想说，在新的时代，比如说人跟人的联系、社会的团结啊，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团结、社会内部的关系，这些东西在怎么随着新的技术啊，或者新的观念在变化。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一切就是只要在那儿，它就是合理的，那所有知识和思考都没有太大意义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上大学了，然后你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价值排序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先说啊，因为我上的是一个国外的学校，在中国分校，所以那个时候去交换是大家一定要争的事情，就是要去英国交换。然后呢，社团也是，因为我们是个商科学校，你进没进哪个社团的外联部，就是去能拉来钱的那个部门，就是最厉害的。这个是那个时候一定会争的事情。反而就是，比如说班级的干部、团的干部、党的干部，这个就不太有人管。然后比如说实习和支教，一定会有人抢，差不多就是这些吧。然后学习当然是因为大部分能把这些都搞好的人，成绩也都挺好。其实我觉得我的大学是一个竞争还蛮激烈的一个学校。 袁老师，现在呢，如果是比如说我今天要上大学了，你会怎么跟我讲说？佳瑞，我觉得这四点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首先说一个前提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大学里能争能抢的东西已经非常少了。
是吗？
对，所以我觉得呢，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同意，但是我现在的观点呢，我是认为说，就是你大学里实际上太过于在意那个指标化的竞争，其实不能说是没有意义，肯定你会得到一些很现实的好处，但是我觉得，比如说跟10年前，也甚至跟5年前相比，它的那个边际效应已经非常有限了。所以呢，我们不妨接受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现在大学里好像也没什么太好争的东西，就算是你能保研，anyway，就类似这种，大家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设计这个竞赛游戏的人，他确实已经算计到所有人的骨子里了。我甚至可以讲说，就是你要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你可能每半个学期取得什么样的状态，这个都已经是恒定的。换句话说，就是你当然是可以参与这个游戏，但是参与这个游戏的代价就是说，你自己在前面3年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可以自己决定的东西，你就必须要围着它走。如果你要甘愿过成那样的生活，我觉得也没什么错。其实我很能理解，但是呢，从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不太值。说实话，最直接的说，我觉得不太值，因为他换来那东西，实际上就是你脱离一个学校之后，他可能马上就几乎等于一张废纸，就是没什么实际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承认今天呢，在学校里这个竞争环境里面能拿到的东西已经不是特别的多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呢，我自己从老师的角度，我想说几点，我个人认为排序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我觉得你应该在大学期间呢，你建立对某一种知识本身的爱好和热情，这个其实非常难，因为你今天从进了学校开始，你遭遇的绝大多数的经历可能都是非常反制的。就是你上的课，你接触到的人什么的，大家都在抹杀你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对阅读的兴趣，所以你其实要保持自己对知识的热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你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一个自学的可能性，就是哪怕你在图书馆里每天乱翻书也好，就是找到一个你自己爱的东西。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非常有意思，我忘了他好像物理系还是数学系的，但是他对航天器的发展和演进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几乎像是一个专业人士一样。就是你问，比如说飞机上的某一个安全措施，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他可以跟你很精确的讲出来，是哪一年的空难以后，大家发现说，哦，这个地方需要改进。就是他是那么一个人，所以他自己有一个非常一个小的知识园地，是他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实际是可以，就对你的意义是很难形容的，就是它可以让你保持对这个世界上某一种美好的信心。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觉得你可以不去上课，你可以不卷成绩。Anyway，不管你对成绩什么态度，但我觉得你应该对知识本身有一点点发自内心的爱才行。但是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点。第二点呢，我鼓励大家学一种创作的可能，就是文字也好，图像也好，然后声音也好，Anyway，就是你自己选一种这种，而且因为现在呢，就你比如说今天你除了可以拍出来，你还可以剪。你还可以做成小的片子，然后发布之类的，就是你自己有一个这种就是表达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一种技能。然后第三个呢，我其实非常希望大家在4年里面呢，你有意识的做一次就完全服务他人的工作。你比如说什么当个什么社团的小负责人之类的，就你每天都在苦哈哈的，好像为同学们付出之类的。但你这种事儿，你可以不4年一直干，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找一段时间，比如1年的时间里面，你体会一下。就是我觉得你只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以后呢，你才理解人的复杂性。人其实不是单面的，不是说人只有好或者只有坏。我觉得人，我特别喜欢用那个比喻，就是人其实就像海浪一样，然后它打过来的时候呢，你看上去它好像非常的烦，非常的暴力，但如果好的冲浪选手的话，也可以顺着它走。甚至可以让你觉得越来越自如，越来越轻松，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练习，或者是哪怕体验一下，就这种主动的肩负起他人的这样一种感觉来，就是你可以用一种非常决绝的态度，就我没有想到能得到什么，我知道你们就一群白眼狼，你们肯定会辜负我，但是我就体会一下这他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最后呢，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我觉得你旅游啊，或者是游学啊，或者交换之类的。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你人生里面应该有一段时间把自己变成了少数民族，就是你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是那个少数的人，或者是你的文化、你的观念变成是一个少数的人，就是你应该体会一下这种做边缘人、做少数人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相对冷眼旁观的站在比较边缘的位置看人家中心的那个在沸腾的东西是什么。对，我觉得其实无非就是几点，就是你自己输入什么，然后你自己输出什么。我觉得大概核心问题吧，你要让我想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四点，我大概排一下序，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顺序。
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四点是：首先，你得找到一个对某一门知识的热爱；然后，第二就是有保持一个创作的能力，因为现在我们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创作，其实工具都更简单了。然后，第三就
对。
是你要找到一个负责任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尝试不求回报的为他人负责，试试那是什么感觉。然后，第四就是你可以去多旅游，然后多去边缘，把自己当做他者去。做一些观察，我解释一下。刚刚评论区有人说我精英视角是这样，我不是，我根本不是精英，我只是上那个学校恰好是那样，然后他给我灌输了一套优绩主义的价值观，然后我的同学们都是那样，我非常讨厌我们学校同学们，这也是我后来就是没有从事比如会计、金融相关工作原因。我不是说他们不好，我不配。是我真的不配。然后我觉得我大学四年最缺失的就是袁老师说的第一项，因为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比如说考会计证、考这证、考那证，然后去实习。实习也很可笑，实习是去一个银行做大堂经理。大堂经理能实习什么？就你站在那儿，然后有人进来要填个表，你指挥他怎么填一个表，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个暑假。带我们的那个姐姐都说，你们为什么不出去玩？为什么要来做这个工作？我现在就是也很后悔啊，但是没有办法，时间已经过去了。就还好还好，就是现在开始培养了自己一些读书的兴趣，然后对于某一些知识的兴趣，我特别理解袁泉刚老师说这些话。然后我也希望，如果真的在直播间里面有很年轻的朋友们，然后你们正在经历大学生活的话，可以不妨把老师的话往心里记一记。那我继续问啊。我想聊聊一个大人感的问题，就是我听过很多讲法，就是说好像现在的30岁像是之前的20岁一样，因为好像漫长的这个就是从青春期到成熟的这个过程，然后导致就比如说我刚上班的时候就会被教育说，哎，你们要穿成什么样，然后就肯定不能穿 T 恤上班，就是穿一个不带领子的衣服上班是肯定不行的。然后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就是大家还是穿的比较正经，然后呢表现的自己像大人一样，然后甚至第一件事情都是给自己买一个那种轻奢的小包，就是女生一定会从外表开始打扮自己，然后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成年人，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人这么做。至少在文化行业，我们就是帆布包、帆布鞋，然后 T 恤，就是最简单的穿衣。然后大家也没有很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就是有的时候做事还是有一点像小孩儿，然后也不会为此而怎么说呢？羞愧，应该用这个词吗？就是大家很安于自己。还没有真的变成大人这个状态，不知道袁老师有感觉吗？就是跟我们日常的那个交往之中。
我觉得这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在越来越变得放缓，就是我觉得不是人的成长的频率的问题，是这个社会某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父辈他们那代，他们其实很早，你比如说你上学，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大学可上，你能上到高中就已经算是高学历的人了，然后马上就进厂工作。然后成家立业，20岁、21、22岁就已经结婚，然后22、23岁生孩子。那个时候也不是说你自己不想变得年轻，或者是变得像孩子一样，是不可能，因为那个东西压到你的身上了。我举个最简单例，比如说我现在我来看，我觉得我接触你们看理想的就是同事，你们工作人员这一层级的，我觉得你们就是那种属于叫什么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那些人，对吧？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觉得社会给你们太多的机会，给你太多的资源。你说我现在脑子里面我有很成熟的思想和这个自己的见解，那 so what 呢，对吧？我就在这个单位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员工，他要我有什么责任感？他要我有什么力量？而且我觉得呢，就是你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所谓的你想让别人变成大人，就等于说你已经在玩这个游戏了。按道理讲，你本来应该分给别人2个馒头，但你只分了一碗稀饭，然后你还要让这个吃饭的人讲究餐桌礼仪，这个是很荒诞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呢，没有大人敢，实际上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抗。就是我不愿意人模狗样的，对吧？为什么非得弄个什么？我其实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挺想学商科的。我觉得看那种电视广告里那种 polo 衫的那种男士精英，我觉得哇，真有派呀，对吧？但现在想想看，那不是非常刻意吗？对吧？所以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今天可能是中国的年轻人最缺乏社会资源和最缺乏社会位置的一个时代。就是你可以往前看一下，比如说改革开放前期的前面10年的时候，我都听过好多那种故事，什么24、5岁就是处级干部之类的。
有。
那会儿他就是社会结构还没成型的时候，确实就是你行你上，谁行大家就往前站。但是现在你在任何一个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单位里面，你说哪有什么你行你上啊，或者是我行我上，就不是的，就是你就在那等啊，就他把那个位置空出来你才可以。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现在对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没掀桌子骂娘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大家有限度的不想配合这个游戏，有限度的先从打破什么 dressing code 之类这种事情出发，其实是很能理解的。
袁老师有一个问题先提给您，您可以先想想。西塞罗朋友他刚刚一直在那个评论区里面留言，他说袁老师写作等输出能力的培养有具体的建议吗？
我觉得有2点比较重要。第一个就是，其实很多的成熟的作者都谈过写作这个事情，而且他们谈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你其实是可以去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比如说那个学电影的好多朋友就知道，就是你现在包括在那个抖音和小红书上都有人，就是帮你拉片子，就是他讲得非常细，看得很慢，就告诉你说，哎，你看他下面这镜头要转成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让自己慢下来，就是你的写和读应该慢下来一点。就是你在看了别人的讲法以后，你其实自己可以去训练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特别薄的一个小册子，叫就642件可写的小事，就它特别小，像是一个这种便签本一样的东西。但是它里面的很多提示，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它就是让你从特别日常的地方开始入手。比如说，你写今天早上起来遇到的第一个人啊，或者是你今天出门的时候的前面半个小时的感受和见闻之类的，你一定要去练习这个事情。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所有的创作的基本的逻辑都是一致的。第一个，你要听从业者去讲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现在有大量的资源；第二个，你要看好的东西，就是你要有好的输入才可以；第三个，你要勇敢的去输出才行。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吧，当然每个人可能进入的方向不太一样。我今天还问了编辑老师，可能10月份的时候在理想国，我翻译的那个美国的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的那个写作手册，然后会出版。然后他里面第一节课就讲他自己其实很多年为什么对写作有兴趣，就是因为他一直看巴黎评论上的作家访谈。
那本也非常，应该是是不是一个系列的？
对对对，那个作家访谈，咱们现在中文版给它合集了，就是专门出了，已经出到第8还是第9了吧？应该，而且还有女性作家专场，什么诺奖作家专场之类的，对，就是大家已经一直持续的在出。
好，那个小红书上的安妮酱爱画画，想求讲解下一号商品。一号商品是《倒霉人生生活指南》，是袁成高老师。咱们应该是2023年底上的这个节目吧，就是大家回想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时候？回想一下
对
我们
对
那
对，
个时候在经历什么时候，然后所以我们出了这一档节目，然后很大胆的命了一个名字叫《倒霉人生生活指南》，在不景气时代重构常识，这是一个26集的节目。袁成高老师把它分成了5个部分，其实那个最底层的逻辑就是老师想让阅读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里，然后让它变成一种资源，变成一个你可以调动的东西。然后老师是非常非常细致的讲了20多本书，主题就是历史，然后呢，哲学、爱和死亡这种比较大的事情。为什么叫倒霉人生？袁老师您自己说吧，为啥叫倒霉人生？
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是大概从20年以后，我觉得我自己的阅读和思考越来越像一个事情。因为你自己喜欢文学艺术的话，你会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说，就没有多少人会书写特别顺畅的日子，或者说书写那种特别顺利的生活。就大家总是喜欢写挫折呀、悲剧啊、沮丧啊、停滞啊。对吧？所以我后来就想说，为什么这些东西比较重要？可能是因为这个就是人类生活的某种常态， 反而是那种一帆顺遂的日子是比较少的。所以当时我确实是自己，尤其被关在家里那段时间，就有意识去看，就到底大家在怎么处理这种人生的困顿啊，或者是这种下行啊，或者是无妄之灾这种东西怎么处理。然后大家问我说，我就说那不行，就弄一个这个。但我后来一开始的时候上线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有点后悔。我就说是不是话说的太大了，对吧？你还能指南？对，所以后来那个节目就是声音越来越小，基本上就到最后越来越怂的感觉，就是。
我不知道听过同学有没有这种感受，我倒是没有，我就是一直觉得特别提气。我前两天突然非常切实的意识到，为什么那些逆袭的剧本那么好看，就是原因是我们中午开始做一些体育运动，就是我们中午有的时候会去打羽毛球，四个人一起打。然后那天中午是我和蓝妹，我们的新媒体的主编在一个队，然后对面是运营的同事们。然后运营同事们很强，就其中有一个大哥是练网球的，他就打羽毛球就是轻松吊打我们。然后我们本来就在那菜鸡互啄，然后就打比赛嘛。我和蓝可能十局只赢了一局，我的每一个球我都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接它，但是因为我真的没练过，然后我就是全凭本能的去接，然后也没有什么技巧什么的，我就特别难受。我说我就不能赢一次吗？我就不能接上那个球吗？我就在那儿自己跟自己生气。那种时刻你会体会到那种逆袭人生的剧本多好多爽，就是我就是啪啪啪打赢了，我就是通过一些努力实现了我的梦想，那真的很爽。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就涉及到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怎么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首先，这个逻辑肯定是错的，因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我因为做老师，你肯定会遇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学生问你说："老师，我为什么一定要看这么难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大阅读量，对吧？"那你肯定会告诉他说："就你假设想要在学术上有一点点的，就是做出你自己的成绩，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体面的成果，你肯定是需前面有一个路是必须要走的，就这些工作没办法省略。你就算是福柯、尼采，他们也要去看，也要去反复的去进行这种劳作式的这种，就是过这种日子。所以这个肯定是吃苦。但是呢，所谓吃得苦中苦这个事儿就比较奇怪了。如果是苦的话，其实苦也有第一苦有符合自然规律的苦，对吧？你比如说你刚才讲运动了，就是我们增肌也好，或者强化心肺也好，或者是 anyway，你想任何指标的提升也好，它肯定有一个苦的过程。但是你看，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看的好多东西都是什么，我们的运动员如何在那个什么常规训练之后，然后自己又跑了个1万米之类的。这你后来你看一点材料你就知道，这肯定是胡扯的。就是顶级的运动员，他们的俱乐部都会要求他们的那个训练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量，因为你如果擅自加量的话，就有可能加大你身体的负荷。那你万一受了伤，或者是你的状态过了之后，那俱乐部损失是很大的。所以就是同样是吃苦，就是你要吃什么样的苦。你比如说，如果我是佳瑞老师，佳瑞跟我读研究生读人类学，那我可能会先给他3本人类学的英文的书。那佳瑞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容易，因为要从头看，这个叫苦。然后这个苦的过程当中，我肯定要跟他解释呀，跟他解答呀，甚至要鼓励呀，对吧？或者说你跟我交流一下，我觉得哎，你这个点看的是对的，你已经抓住他的重心了。我觉得这个是吃苦，但是吃苦的同时也可以非常有尊严。但是如果我给了佳瑞3本书，然后佳瑞还没开始看，我就说你肯定看不懂。你肯定没有资格懂，你能懂什么呀？你什么都不会。然后你过来问我任何事，你说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连这都看不懂，你是猪吗？你连这都看不懂？那我就说是啊，如果说你想吃苦中苦的话，那你可以无穷的苦，可以让你去吃。但是那个苦实际上是对这个事情而言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对，所以不能把吃苦当成是一种比较，因为你一旦心存这个心思，你就会陷入到吃苦这个事情里面。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得就是现在我们那句话叫什么叫不配得感，你就觉得哎，为什么我可以享受这个，我不配，我没有人家吃那么多苦。我觉得吃苦做任何事情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吃苦这个事儿本身单拎出来当成是一个可以炫耀或者是可以怎么去比较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事儿一定会走向失控的。
我记下了。哎呀，我还是得说，就是老师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有 一句话，你说，在没有那么多好风凭借力的美梦的世界，我们需要彼此提醒，等是等不来救兵的，要自己动手、自己抗争、自己保护，才能有属于自己的好光景。我觉得我这半年好像一直处在一个我想要非常努力的实现一个什么事情的过程，但是真的就是人遇到一个长期没有突破的状态，然后就是反复的在原地打转，然后有的时候好像有了一点点机会，但是又回来了，就那个状态持续久了之后，我特别难受，我就很想赢一次，就是跟打羽毛球一样，但是我知道打羽毛球我没练，就是我活该，那个我不会。但是在自己的工作里面，真的长期的遇到这种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情况，很沮丧，然后很难受。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一般怎么调节？
哎，我觉得佳瑞，我不说别的，我感觉你的事情啊，比如说啊，你觉得自己在停滞吧，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办法特别好改，就是你跟你们老板说一下，给你提2个 level，然后让你手里面有人事的权利，有财务的权利，有自己决策权，你马上就突破了，好多事儿一下就突破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个人不认为有些的困顿是你们的原因。因为有些东西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似的，你想让他有大人感，但是你得把他当成大人才行，对吧？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在大学里，都已经20多岁的学生了，我们还把他当成是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批评，或者说在教育。然后你说 OK，你要有责任感，然后你要承担什么责任之类，你这不胡扯吗？你教育他的那个方式就已经默认他是一个没有完整人格和这种独立健全能力的人，那你怎么能要求他说他好像在这间教室里被你羞辱完了以后，到另外出去以后马上他就成人了，他就知道怎么去肩负责任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年人，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今天年轻人的机会太少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在网络空间里面，可能有的时候会讲？我记得那个不是陈丹青老师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哎呀，现在年轻人在网上蛮凶的。”我说他为什么凶啊？其实他凶就是因为，他确实对这个世界束手无策，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你要按照他的想法去做的话，你给他一点空间，他至少把他自己那个早就已经解决了，但是他没办法，他就看见一些老登坐在他的头上，然后这些人既不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想法，然后现在要命的是他们还想往回走，那所以就是大家当然会有这种困顿感。所以我记得好像是我在前面几次有一次答疑的时候讲这个问题，就是我说，你们千万不要那个有那种就是不属于你的自责，真的很多事情就是老板需要自责的，就是很多你们的困顿或者是你们的这种结构性的僵局就跟你们没关系，所以我觉得你们千万不要过于自责。我现在跟很多学生也是这样谈，就我觉得你当然是应该有一些所谓的自我励进的那个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在学校里，比如说我自己跟我课上的学生就讲说，就是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人类学，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遇到了老师给你上课的呀，或者你的导师，或者你周围的人也好，他们如何糟蹋这个东西，如何说这东西没有用，或者这个东西，学了也没什么意义。我说你自己，比如说你能看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学者写的东西，你就知道哇，这个世界就是不管你能不能改变它，你至少知道身边的这些人，对吧？都是逼逼那个感觉。所以你就不需要去管那些事情，你就知道说，OK，这个世界上有东西还是真的，有东西还是严肃了。所以我为什么刚才那个你让我给建议，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就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东西，然后那个好东西是我们够得着，至少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读者，对吧？我自己这辈子没法写出来最好的作品，没办法创造最伟大的思想，但我现在是可以去看的。总比你连知道都不知道，我总比你自己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这种东西要好多。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可以去够一够的。
我要把刚刚的话都抄下来，然后今天做一个美梦。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也感谢袁长庚老师的分享，希望佳瑞今晚能做个美梦。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分析，说人类最大的惯性是传承一套已经失效的叙事。比如说50后的叙事是组织大于个体，一旦组织崩塌，个体无路可走；而60后则是进程等于成功，农村户籍永远被钉死。70后稳定铁饭碗是最优解，下岗就是不幸的开始。 而到了80后就变成了房产等于安全感，自愿变成银行的长期奴隶。90后则是要足够优秀才配活下去，焦虑内耗成为了一种荣誉勋章。00后是你可以选择做任何事，但系统不给你任何真正的出路。每一代都曾经信仰他的叙事，并在信仰中被消耗。虽然这些归纳总结说的可能有一点武断，但某种程度我不知道大家听了的感觉，作为90后的我来说，我觉得似乎是有些道理的。我和嘉瑞一样，也是经常焦虑内耗，好像一直在试图回答好每一张我们收到的卷子，也不管这个题是不是出得合理，打分权又握在谁的手上。我特别感慨于袁老师在对谈中说的，没有大人感实际上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抗。袁老师总是能非常精准地点出让我们感到不适的那个症结性的因素，进而让人从某套本来就不合理的叙事中脱困出来。那节目的最后也强烈推荐由袁长庚老师主讲的节目《倒霉人生生活指南》。每次当我在生活中感觉到无力，特别是感觉到非常虚无的时候，我就会把他谈加缪西西弗的那集拿出来复习。他在这期节目里说，不存幻想，不做期待，以一种没有明天的态度不断地去活。活着本身意味着我们没有因为意义或价值的匮乏而被压垮，这就是反抗。而这种反抗本身滋养着人，确认着人的伟大。那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